好，我们开始祷告来。啊，主，谢谢你把你的众仆人再次的召集回来。这个学期，求你将我们更多的信心、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力量，我们来学习。无论教的，无论听的，主，我们都需要你赐福，我们都需要在你的话语上长进。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莫大的恩典，在万民中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也拣选了我们作为你的仆人。作为你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到底，也赐下恩赐，让我们无论不只单单我们听了教导之后，我们也有能力来教导人，兴起我们做这个时代的牧者、牧羊者，也兴起我们做这时代的教师。我们谢谢你，感恩、仰望、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雅各书哦，那你们可以翻到雅各书先。好，然后翻到之后我们可以看讲义哦。雅各书基本上它是一封书信，是写给散居在十二个支派之人哦。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一节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说到，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请散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所以这封的书信的书信者到底是谁呢？首先第一节就让我们知道，就是写给十二个支派，就是应该是犹太人。那个地区呢，也应该是在犹太地区哦。因为在五章七节的时候啊，你们看翻到五章七节哦。五章七节的时候，他有这里说讲到这个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等了秋雨春雨。这个秋雨和春雨啊，只有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有。你再往巴勒斯坦再往上一点，或再往下一点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哦。所以在一些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熟悉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就讲说，这是仅仅这个迦南地所有的这个的情况。所以这封的书信应该是写给这散居在十二支派，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的人哦，这些的犹太人。那在八章一节的时候，为什么是散居呢？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候就是犹太基督徒被逼迫然后斯提反被杀之后啊，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就写到，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大教会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他分散到那犹太整个地区，还有撒玛利亚各处。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就逃亡到整个的犹太还有撒玛利亚各处哦。那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的时候，你又看到路加就再一次的记载，就是有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因为早期信主的是犹太基督徒先信主，然后他们散居哦，你看到那时因斯提反的事召唤难的四散的门徒你看四散的门徒，他们就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所以这封的书信应该是写给这些散居，因为这个的逼迫而散居的这些的犹太基督徒哦。好，那这封的书信呢，应该是写给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哦。在二章一节的时候，雅各就称呼他们为我的弟兄们所以他称他为我的弟兄们，所以他雅各也称他们说是那要承受上帝应许之国的人哦。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五节，我们看二章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雅各称呼他们为弟兄，为神所拣选的要承受上帝之国的人。在二章二十一节的时候雅各就称呼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的祖宗所以当时候整个的教会的情形是，教会初信主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贫穷的、贫困的他们是贫困的。然后在雅各书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有钱人经常被骂，富足的人被骂。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如果我们待会你听了我解释之后，可能以后你们对这个的事情，你们在讲解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通常有时候在骂这个富足的人，有时候我们是在骂教会里面有钱的人， 你们是不是这样来讲的？不一定啊，很好，感谢主。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也好了，今天就可以做一个反省了、哦、到底这个的富足的人，这个你看啊，他在里面对比，这是穷人还有 有钱人啊，有钱被骂得很厉害哦，啊，整篇里面他就是一直在骂这些有钱人。那到底这些有钱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哦？应该不是基督徒哦，应该不是。好，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哈。所以信众里面就是大多数应该是贫困的，就是比较贫困的。那可能也有一些比较中等的一些的基督徒，可能有少许的富有的。但这个信众的内容你就知道，他就骂那些有钱人哦。因为这些的贫困的基督徒，他们受富足之人欺压剥削。就是他们欺压他，然后雇佣了他们之后不给他们工钱，种种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五章一节到第六节哦。所以信众被责备的这些富足人应该不是基督徒哦，很可能是犹太信徒。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很清楚的在书信里面他区分哦，他称基督徒为弟兄们，但是他称这些的富足人说你们啊。所以这是一个的假设，但是我觉得这个的假设是很好的一个的假设，明白吗？他是有一个的区分的啊，称那些就是信主的人为弟兄，那些富足人他却不称他们为弟兄，明白吗？好，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五节啊，你看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看他会称那些基督徒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但是在雅各书五章一节，那你看五章四节还有五章六节哦，他骂这些富足人的时候啊，他没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或者弟兄们你们不这样做是不合宜的，你们剥削这些穷人，他不是讲，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啊，这个可能这个电脑可能打不出这个字，应该是哀号对不对啊？好 ，OK， 前面有没有多一个字？
后面
呢？好什么？好啊，好，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的不是，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就给你们的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你看他们雇佣了他们之后不给钱哦，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们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啊。所以你看哦，他在这里的时候就在劝导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受很多苦，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呢、他就劝这些受苦的基督徒要忍耐，要学习像约伯一样忍耐，然后要祷告，要等候，然后在苦难中还要喜乐。所以这封书信对今天的世代的基督徒有没有就是共鸣的就是地方有啊，要尤其有一些的地区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比较穷的，然后他们又受这些财主欺压啊，这封书信就会带给他们很多的安慰，很多的盼望，很多的鼓励，明白吗？好，所以作者是谁呢？作者呢应该就是这个雅各。那雅各是哪一位雅各呢？应该不是使徒雅各、是因为使徒雅各在就是希律王就是在主后44年的时候就被杀了。所以在使徒行传12章1节你就可以看到希律王你们要知道希律王有很多个在圣经中希律王有很多个，这是后来是大希律的应该是孙子这个希律王手下受害的教会中有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应该不是他，因为他很早就去世了。那第二个比较有可能的，因为圣经中有很多雅各，但是我们不要把每一个雅各拉出来讨论，因为没有必要。那最主要的只有这使徒雅各，还有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呢，就出现在马太福音13章55节，然后马可福音6章3节可能以后下次我要把那个英文的不是中文的那个的简体写下来但你们现在只听我讲，然后你们自己写下来了。然后这个的雅各呢，耶稣的弟弟呢，应该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后来他 似乎是信主了。那结果慢慢的他也成为整个耶路撒冷中主要的领袖，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七节、十五章十三节，然后你看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二章九节，还有二章十二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弟弟雅各，那后来就成为教会重要主要的领袖啊。我们来念加拉太书二章九节，来，你们念，来。所以保罗讲到他当时去找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见了雅各、基法和约翰了。基法就是彼得了，这三个就成为当时候早期教会的柱石哦，就是重要的领袖。好，那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你也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后来就是彼得陈述了之后，那个开声讲话，后来路加特意的记载下来的就是雅各的言论哦。那你可以看到雅各就在当时候的教会的地位是非常极大的啊。好，然后写作的日期呢因为是写给善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就应该是在主前第一个世纪然后我们知道雅各这位的雅各呢应该是按传统来说他应该是在主后六十二年的时候殉道而死被杀死被逼迫然后死了。好像是忘了，好像是被石头打死，还是
被人从很高
的地方啊？对对，有可能啊，我可能记错了啊。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他是怎么死的。总而言之，他就是在主后六十二年的时候，他受逼迫然后死了。当时候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遭患难，然后四散所以这个的事件应该是在主后四十四年发生哦。那结果这封的书信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有提到基督徒是在会堂聚会的，不是教会是在会堂里聚会这个会堂就是早期的时候犹太人还有基督徒所用的这个的会堂，然后直到后来基督徒被赶出去所以应该是在较早期的时候发生的。那这封的书信也没有提起这个的就是大公会议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发生的这个大公会议，他没有提到里面任何的事情，所以极有可能这封的书信应该是较早的时期写的，就是可能早过于就是主前四十九年前就写了，可以吗？所以应该是四十四年到四十九年这一段期间写的。好，那书信的风格有一些的学者就提出这两封的这个雅各书里面是有两封讲道集然后集合在一起的。第一个的讲道集是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六节，然后第二个是三章一节到五章二十节，但这是一个可能性没有人可以确切说就一定就是知道就一定是这样，但是有一些学者这样的提出当然很肯定的就是这一封的书信里面他经常所使用的就是命令语气，因为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这些的动词里面它是可以有命令语气的 imperative 这个是中文的这个的语法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这种的这个的字，这个动词里面有命令语气看不到英文也是没有，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的命令语气54次它这样的用这个就跟其他的书信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它意味着你看到雅各他是非常有权柄的一个人他命令他解书信的时候就像命令没有吗？明白吗？就是在希腊文里面他是用一个命令语气的一个的方式来告诉教会要怎么的做那有一些的学者也把雅各书看为一种的散文，就是松松散散的然后当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个连贯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过雅各书讲雅各书的时候好像这个的下文跟上文好像接不上一样但是后来我慢慢的一直看研究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其实它不是松散的一个的散文，我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松散的散文，是的，有一些地方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连贯，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有的，好好的坐下来静下心来看看上文再看看下文，看看前几章发生的事再看到后几章他讲的事情其实是有连贯的，明白吗？ 啊，但是有一些的学者就认为它是一个散文，就是这样集合在一起的啊。它不像保罗的书信一样，就是一个的主题或者在针对教会的某些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个人认为是不是的？它雅各是它有条有理的，然后它是有延续上文，就是连续性一种的连续性来写这封的书信哦。肯定的是，它是一个的劝诫书信，是好像一个的讲道了啊，对教会的一个的劝诫，一个的讲道。啊，书信里面他的风格，他经常提到就是旧约中的人物啊。你看他就是一个精通旧约的一个人啊。他提到亚伯拉罕、以撒，然后妓女拉合，然后约伯、以利亚，然后所以他是熟悉旧约人物的，他是熟悉旧约的事情的，而且写给的对方那些对象也是熟悉旧约人物，明白吗？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再加强了一点，这封书信确实是写给犹太基督徒们的，明白吗？好啊、在研究的时候，学者他们发现雅各书跟彼得前书里面，他们在这个基督徒受到试炼的时候与顺服的课题上，它有一些的相似点哦。啊、你们先念雅各书一章二节来。好，我们再念彼得前书一章六节。是就是你可以看到雅各书跟彼得前书都讲到是落入百般的试炼中要有喜乐，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住。为什么要记住呢？用来辅导自己，因为以后你们牧会的时候，你落入百般的试炼的时候，你要喜乐。好、你很痛苦的时候，你很不高兴的时候，你很忧虑的时候，怎么还会喜乐呢？可能吗？你有没有很惨的时候你很喜乐？有没有？你很惨，你遇到不好的，你就是百般的失恋啊，很苦难的时候，你们都是痛苦的，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都痛苦，对不对？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喜乐。最近我一个朋友，他在国外遇到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他是敬畏主的人，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带着你一家感谢神、赞美神，然后因为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我告诉他说，你要强迫自己这样做，你必须强迫自己这样做。但是所以我讲了这个的这位的我所沟通的这位的弟兄是一个敬畏主的人哦，极有信心的。他后来回应说，是的，我会这样做。很好的提醒啊，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些的使徒而言呢，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里面，在神的主权里面。如果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话，你忧忧愁愁，你很伤心，你很痛苦，会变得更好吗？还是会把你变得更惨？更惨。所以要怎么做呢？要强迫自己感谢神，然后强迫自己喜乐。你不要告诉我说不能做，是能够做的，只要你信还有顺服，然后去做。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因为做牧会是很不容易的，牧会有时候会忧虑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忧虑，我每个星期一有时候会多多少少会忧虑的，因为星期天好像在打仗一样，就是打属灵的征战。传讲了之后，后来我忧虑了，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忧虑，然后我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心中有难过，然后有忧虑。但是有一些的不是每一位就是牧师做牧师传道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些可能你们像我一样的会有一些不会，有一些是之前还没有讲之前很忧虑，讲完之后他就释放了，明白吗？那有一些是讲完之后他就忧虑，那结果要怎么呢？要感恩，要感谢主，要强迫自己，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当我很不高兴的时候，我很忧虑的时候如果感恩就是我想到这些的经文的话，我就强迫自己感谢主。怎么感谢主？有太阳，你说感恩哦，今天有太阳，对不对？然后天气热了，对不对？你很心情也不好了，你就说感恩，你有一杯冷水可以喝，明白吗？总而言之，就是找事情感谢主、赞美主，然后你整个人的心情就被转移过来，明白吗？这样你这样去行了之后，以后你去辅导人的时候也照样去行， 明白吗？一定要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的就是感情，就是受你的感情、受你的感受给支配，不要因为那个的环境而被辖制，而是要脱出来，然后感谢神。往往在人感谢神和赞美神的时候，就是他的困境赞美神、感谢神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主往往都是很好的，主往往就后来就开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呢、啊，不是我没讲说圣经讲，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学到功课了，神就说啊，就为你开路了。你们以后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们记得要这样去行。落入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掉一根汗毛都不是主掌权的，都是主掌权的，所以要感谢神。啊，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主的这个的，经历到主的时候啊，经历到主的慈爱，经历到主的信实的时候，以后你牧会的时候啊，你有能力去辅导人，明白吗？不然你都不信吗？你不信你怎么会去叫你那些羊群做呢？你不会叫他们去做吗？对不对？但如果你做了之后，你经历到主的时候，然后你去叫他们做的时候，明白吗？就这样做。所以我记得我在我教会那时候我在恩悦教会，我现在永约教会啊，到第二间的教会。因为同学不知道，我现在是开第二间了、啊，教会差派我去职堂。在我之前，我在恩悦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他讲他很惨嘛，工作是很惨的，每次都会遇到的，就强迫那个人，我说讲完了这些东西说你要感恩，然后我叫他祷告，整个祷告里面还是没有感恩，然后我就说停下来，不可以，重新再来祷告，没有，迟到，就是我知道你要容许牧师强迫你，逼迫你。啊，然后他就逼他祷告感恩，所以他后来就感恩了之后，后来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了。我就在那个小组里面，有几个人都遇到同样的事情，我逼他们就是要感恩。后来他们都告诉我一样事情，就是他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消极，他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感恩，就赞美主。后来他说，牧师啊，你讲的对。他说不是我讲的对，是圣经讲的对。他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好像心中有这个活水的泉灵在里面流。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充满，他有喜乐，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再消极了，他赞美主，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中，他赞美主，感恩哦。所以以后遇到那些大患难的、罪恶的事情也好，就是病痛的事情也好，都要以感恩的心哦。所以我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的执事哦，他患癌症了，主医治了他，后来两年后他复发。他复发之后他也没有埋怨，他一直都是纯感恩的心，赞美的心哦。然后所以他就在我的整个的教会里面哦，他真的就服侍了很多人了。他怎么服侍人？他不用上台讲道的，他就以他的生命，他那种喜乐的心情哦，每一天就是度过每一天哦，积极信靠和喜乐的心哦，成为了众人的榜样，也成为了我的榜样哦。哇，极大的一个的仆人了，真的，他已经离世了。所以那天我跟他我们去参加婚礼啊，早上去参加婚礼，然后晚上他就离世了。早上的时候还开开心心，然后吃饭啊，去参加婚礼啊，我们还有说有笑，晚上就走了，就是这样。如今他的太太是寡妇，他太太也是同样啊，学习顺服，他太太也是学习感恩赞美主，明白吗？所以你们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才有能力去辅导人哦，明白吗？这是我们做为牧者，你们将我相信你们都是被神呼召为传道人做牧者，要这样，我们先要去经历，然后我们要去做，然后我们要去教导那些的人也来做。好 ，OK， 讲完了，先回来言归正传。啊，你看雅各书四章六节哦到第七节，跟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到第六节有相似哦。你们先念雅各书四章六节到第七节来。好，那么再看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所以要你们记得，你看啊，就是无论旧约也好，来到新约的时候，都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们有恩赐的话，你们有才干的话，多多少少一定会骄傲的，因为这是人性。然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就是神一定会使你降卑。神让你降卑了之后，然后你乖乖了之后，你学习到功课之后，他再使你升高。啊，每一个人都跑不掉的。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所以多多少少，如果你们在座里面有一些比较很大恩赐的话，很多才干的话，多多少少我看的十之八九都是骄傲的，然后神都会受神管教的啊。神是就是这么的爱我们呢啊，就是这样塑造我们。那你看呢，在雅各书四章六节哦，这里讲到这个的就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要抵挡魔鬼。那结果你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到底这个的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不是讲到那个魔鬼来找你啊，晚上来找你，明白吗？你们要看上文哦，明白吗？要看上文，上文是讲到什么？啊，再上一点点，与世俗为友啊。如果你知道整个的圣经神学的话，你就知道。整个的世界都是受撒旦魔鬼影响，在他的管辖的范围里面，虽然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但是属今世的这个的精神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的，明白吗？所以雅各就劝诫他们说要小心，不要与世俗为友，因为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明白吗？然后他就讲到说讲到神是会练，就是神是一位基督的神，然后他说他阻挡骄傲的人啊，然后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他叫我们要就是要抵挡魔鬼哦，明白吗？所以你知道整个的圣经神学，就是旧约到新约，这样你就知道基本上他叫基督徒说你不要跟世界爱慕这个贪恋这个的世界，要抵挡魔鬼，明白吗？啊，不然你们这节经文，如果你们拉出这个的上下文的话，它就变成晚上魔那个鬼他来找你，然后你用这段经文来抵挡他。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当经文脱离了上文和下文，脱离了经文的处境的时候，你要它变成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找出经文的原意，到底他在讲什么？讲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写给谁的？写给当时候什么处境？是为了什么事？在整封书信里面，他到底要针对的是什么？找出来先，一定要下这番苦功，这个才叫做释经讲道，明白吗？但是如果不是释经讲道的话，就是主题式讲道。主题式讲道就是你定一个主题，然后你随便找经文这样拉出来，可以用的就用，明白吗？这个叫主题式讲道。但是主题式讲道呢，它有好有坏了，明白吗？我这个人比较偏向就是要释经讲道，就是因为今天基督徒不熟悉圣经，所以必须要用释经讲道。但是我告诉你释经讲道除非你的恩赐极大，像张科夫牧师这样，不然呢这个人数不是很多的。因为讲解圣经嘛，明白吗？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了，但是我们可以求了。好，我们继续看啊。那在雅各书四章十节啊，你看也是一样啊，他到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到第八节一样的，就是他讲到雅各书讲到四章十节，讲到说什么务必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啊。彼得前书就是刚才五章五节到第八节也是一样啊，讲到魔鬼撒旦，他好像这个的我们的仇敌，好像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了，这个就在雅各书里面都有看到，所以他们有看到这样的相似点了。好，然后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跟雅各书也有一些的相似点哦。例如在马太福音五章七节哦，讲到这个的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讲说，因为那么不怜悯人的，也不受无怜悯。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是向审判 夸胜了啊，所以你看他有相似哦。然后在马太福音的下文五章七节的下文哦，六章十九节就讲到这个祭占财宝的事情哦。啊，你们念来，六章十九节来。好，还有雅各书五章二节到第三节来。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相似哦，就是有可能的一个的解释，就是因为当时候耶稣的教导里面，它变成一个口头的一个的传统。后来雅各也知道这个的教训，就是耶稣的教训，然后他就写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你们，好像刚才我们看到雅各书五章二节到第三节哦，你们不要脱离经文的处境来讲哦，不要拿这段经文回去骂有钱人啊！你看那边只是有钱人，有钱人就是要给虫子咬的，明白吗？如果教会的人全部都是穷人的话，就是不是惨？会不会惨？啊？我不会说惨啊，辛苦啊。是很辛苦，因为你日用的饮食也是要靠他们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这个雅各书五章二节到第三节的讲到什么？你的镜子长锈了，什么一大堆，你们不要随便拿来骂人啊！你要明白他上面在讲什么，下面他在针对什么，明白吗？他不是在骂有钱人，有钱的基督徒好不好？
好。
好。然后要鼓励他们要有爱心，要有怜悯的心，明白吗？不要，因为以前呢、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就不明白这些事情，都会拿这些经文来骂人呢，明白吗？传道人要小心哦，因为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后来啊都有一种仇富的心啊，你们有这样的心态吗？
没有，
绝对没有。
真的吗？啊？我坦诚说，我有一点这种仇，以前有这种仇富的心啊。啊，以前啊，给很好，不要有这种仇富的心。如果他们正是神给他们很大的恩典，为他们感恩哦，明白吗？不要每次盯住他们的钱，明白吗？因为教会有时候小的时候啊，你每次就不要每次想要依赖这些有钱人，不要，因为教会有时候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的建立的。哦、不要每次盯着他们的钱、哦、他们时候到了，他们有信心，神感动他们，他们就奉献、啊、但是不要盯着他们，你要盯紧耶和华，盯紧主，不要盯紧他们哦。然后不要老是就是有仇富的心态，如果你们有的话要悔改哦，好吗？因为这个钱财不是不好的，只是要懂得如何的来用、哦、不要做钱财，不要让他钱财做他们的主人而已。好啊，这一点上啊，张思牧师他做得很好，很厉害啊，他能够鼓励，他有能力鼓励那些的有钱人啊，就是有钱的弟兄姐妹做很多的善工，带领他们哦，啊，他绝对不会骂他们的，啊，你们注意啊，好，所以书信中的内容啊，这个的书信中他的内容，他没有提到耶稣受死复活的教导，只是提到耶稣再来的事情啊，在五章七节啊。但是在整封书信你可以看到雅各是一个非常注重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事情哦，是一个教牧书信来的，是一个就好像一个的劝诫，一个讲道一样，在讲生活。所以他就告诉你，可以看到他说告诉基督徒说要敬虔的生活，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二章二十六节都讲到要敬虔的生活，然后要讲到基督徒，提醒基督徒在言语上要敬虔。好，在一章十九节、三章一节到第十节，然后讲到基督徒要忍耐，受苦的时候要忍耐，然后一章二节到四节、一章十二节、五章一节到第十一节都讲到要忍耐，然后提醒基督徒不要按外貌待人哦，二章一节到第十三节，好，然后要祷告，你看他很注重祷告哦，一章五节到第八节，四章二节到第三节，四章八节到第十节，五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他都一直在重复祷告的重要性、哦、然后要饶恕，然后还有一种属天的智慧，要有饶恕，然后有属天的智慧，一章五节，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八节， 然后也强调信心与行为啊，就是有信心就必须要有行为哦。所以一章二十三节、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然后雅各也强调律法啊，一章二十五节、二章八节、二章十二节、四章十一节，然后也讲到基督徒的私欲，四章一节到第八节，也提醒基督徒不要论断啊，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所以它是一封书信，是很注重就是信徒的生活。是在大患难中受逼迫在逃亡的那些的基督徒，还是要就是不要因为他们的环境啊，他们已经逃亡了，已经很惨了，还贫困哦，然后不可以用这些来做借口啊。所以我就是这样，不是雅各还是责备他们，要他们就是要有好行为。好，在整封的书信里面有讲到这个的因行为称义哦，啊，你们懂这个的事，你们懂了有没有？知道吗？通常你们怎么解决呢？雅各里面有教导说要信徒要以因行为称义，所以基督徒称义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心称义？
信心
啊，但是为什么雅各书里面雅各却说要因行为称义呢？那我们看啊，底下看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什么？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啊，罗马天主教就说我们称义是信心加行为，然后我们改教就说不是的，是唯独信心被称义。啊，你们怎么解决呢？
因为有信心还是有行为
啊？行为是信心的。那你看啊，在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什么？因着什么？
行为
不是单因着什么？
信
啊！你看在上文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还有讲吗？你看第几节？你们看，帮我看一下。22节，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然后还有第几节？21节啊，很好，更好啊！你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们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问题哦，简单哦，但你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哦。称义，保罗讲基督徒称义，称义是什么定义？你们懂吗？被算为义，还有呢？对，被宣告无罪，被饶恕。OK， 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罗马书有讲到这个的定义，应该是在罗马书四章啊。你们看啊，你们可以回去看啊，罗马书四章，四章一节到第八节啊。保罗就举了两个人做例子，做因信称义的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是大卫。所以在四章六节，正如大卫称那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就引用了诗篇，他说得赦其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你看这个称义，它整个定义，第一是被算为义，第二是被饶恕哦，可以吗？可以哦。好，然后称义这个的义是谁的义？神的义，神的义是透过谁彰显的？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是神的义加给谁？归算哦，它是归算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身上哦。OK， 归算 imputation， 英文叫 imputation， 归算。好，那在这里雅各讲到称义不是单单因着信心，然后保罗说是单单是因着信心，这样到底谁对谁错？啊，两个讲的东西不一样，你怎么证明？好， 他基本上那个大方向都对了。所以你们在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讲称义的时候，你看上文和下文，他针对的是救恩啊，救恩。然后雅各他在争论的不是在讨论信徒得救不得救的事情，他在讨论基督徒就是的生活上他的信心啊，要活出行为啊，可以吗？所以他们在针对不同的事情啊。好，我们现在来仔细的来看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以后你们都一定要面对的，一定要面对的。好，保罗提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基本上他讲到信徒不再被定罪，罗马书八章一节，基督徒还会定罪吗？不会哦。基督徒以后还有审判吗？有还是没有？有。那审判的时候是审判，为什么还有审判？不再定罪了还审判什么？对，工作的审判啊。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啊，有一些是仅仅得救的，经过火然后仅仅得救，一些是要受赏赐的，明白吗？工作的审判，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这个一定要抓稳哦，明白？一定要抓紧，你搞不明白的话你就要搞明白它啊，可以吗？好，然后保罗是教导信徒是唯独恩典哦，借着信心被上帝称为义哦。然后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五章一节，加太书二章十六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哦，你们翻开来，一直断，一直读，一直读。但是雅各他提起因信称义的时候，你要注意，他不是在反对保罗的教导，他可能也不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或者他可能写的时候是比保罗更早，他不是在针对保罗讲的话来做出回应，明白吗？好，可以吗？所以雅各写的时候是可能没有接触保罗所写的这个因信称义的书信啊，没有啊，但是他在针对的是就是当时候教会里面的问题，要信徒活出信心。好，现在这个的称义这个词汇啊，称义啊，它的原文叫尼开佑啊，尼开佑，你们看到啊，这个的尼开佑啊，它在英文的这个的原文的词典，这是有权威的一个英文的词典叫 BDAG 哦， BDAG 里面它就把称义里面有四个定义拉出来。那你们之前记不记得以前我有介绍一个网站给你们叫新湾爱，有啊，一些旧生就会知道哦。那在新湾爱上你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原文的词典，对不对？中文翻译的啊，我就翻到第四页啊，你们看哦。这个尼开佑里面哦，同样的这个的翻译的时候，它有四个定义。尼开佑称义这个字本身有四个定义。OK， 第一个定义伸张公义，第二证明无辜宣告为义，二然后有甚至第二个的解释里面有一种是对人的，一种是神对人的。好，三。使解脱存全，是证明为正确的。所以这个尼开佑这个的字都是保罗还有雅各都在使用的字，称义尼开佑，明白吗？所以和本新译本都翻译成称义，但是这个原文的字尼开佑它是有不同的意思的，明白吗？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意思的，明白吗？可以吗？好，打个比方，我现在列出来一些的证明给你们看哦。在罗马书三章四节的时候也是用到尼开佑，但是尼开佑被翻译成显为公义。好，你们念来，罗马书三章四节来。
万物不能，比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得人的时候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得以得胜。对，万物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这辈人的时候显为公义。好，这个显为公义就是尼开佑。英文的有一些的圣经的翻译本就是翻译成 justify 就是称义，他们不管了，就是全部翻译成 justify 就对了。好，其实但是你因这个字 justify 称义，你因着上文和下文的缘故，你就知道他不是在讲宣告无罪然后被称为义人的意思，不是，明白吗？他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称义尼开佑的意思就是怎么呢？显为公义。好，提醒你们一样东西哦，一个字本身哦，它是可以有多重意义的， 好像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就是红是什么意思？红可以不可以很多，有很多的意思？有。如果讲说周润发很红，什么意思？很出名。股市很红然后这朵花很红，
颜色
有不同的意思吗？有。所以一个字的本身的意义是取决于什么？上文和下文，取决它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同样的开有这个称义，这个字本身也会因着它的上文和下文有着不同的意思，明白吗？可以吗？好，所以我今天拉出了一个，其中一个证明是罗马书三章四节，它在这里和合本就翻译成显为公义。另外一处经文也是用 dikaiou 这个字，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你们念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总以智慧为事，这个字为事其实它的原文是 dikaiou。 你看英文的翻译，如果 你懂英文的话，你看 ESV 它就不管了，它就翻译成什么？ Justify。 罗马书三章四节的时候，你看ESV 的翻译它也不管，它就翻译成什么？ Justify。 Justify 就是称义，明白吗？但是在 NIV 就翻译成 Prove Right， 就是跟和本的意思很相似，就是显为公义，就证明的意思。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 ，ESV 也是翻译成 justify， NIV 就翻译成 prove right， 就是证明他的行为是的，是对的。然后和本的翻译就是显为是，就是证明表明的意思，明白吗？就是跟这个图表里面，你看这个图表，这个 dikaiou 这个字，它有四个定义吗？明白吗？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定义呢？看上文，看下文，可以吗？好。那另外一节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好，你们念来。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你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好，那人要显明自己，显明是就是 dikaiou， 新译本呢就翻译成证明。那现在 ESV、NIV 都翻译成 justify， 就是称义，明白吗？可以吗？因为英文这个字 justify 它可以也是一个多义词，它可以就是表示就是证明，你证明你自己你显明你自己，或者就是真的在法律上被称为义，明白吗？有问题吗？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一样的这个 dikaiou 这个字你们翻你们的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称为义的这个自称为义就是 dikaiou 在这里说自称为义，他不是保罗用的那个就是在法律上就是被宣判无罪的那个称义的意思，明白吗？所以这个词汇我证明了给你们看， dikaiou 这个的字就是圣经原文的这个的字 dikaiou 是一个多义词，它的意思会因着经文的上文和下文来取决它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回到雅各书，我们看翻回到雅各书第二章。好，现在给你们一些时间来讨论雅各书二章十四节，然后你们看到第二十六节雅各到底在针对，第一你们回答的是雅各是在针对什么事情以至于他说你要以行为称义，他是在针对教会里的一些事情发生的可能一些的状况，然后他讲这些事情。第二个问题你们要回答我的，就是他在讲称义的时候到底是在是不是在针对救恩，如果不是的话你要证明给我看，好吗？你们分成四个人一组最好的是前面后面的四个四个人一组，然后你们讨论来。当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二章讲到因行为称义的时候，他在针对什么事情？
心啊，富人那些啊，外貌待人的这些人。
好，然后主要在针对什么事情呢？
他们不怜悯人。
啊，很好，不怜悯人，你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5-16
哦，你看到他其实，你看到他已经在讲到，就是前面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时候，13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可以夸耀审判呢？
怜悯。
然后就接下来延续上面他讲的这个怜悯的课题，现在就指出怜悯的事情哦。啊，他举例哦，在14和15节，他假设了一个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有弟兄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然后他们说，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去吧，吃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用的，这样的人是不是在怜悯人？
不是，
不是哦。所以他整个的世界里面，他在针对的是不是救恩的事情？不是，他在针对什么？基督徒应当要什么？要有什么？这个太广了，好的生活见证太过广了。对了，怜悯人在哪里可以看到？第几节？
13节。
还有呢？他后来举了一个例子，在第几节？第15节，看到吗？有没有？所以他上文的时候，你看他上文的时候，10节到11节讲到律法嘛，对不对？啊，12节的时候他讲到，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啊，讲到律法吗？然后他就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跨涉律法的，跨涉审判的，怜悯。怜悯是向审判跨胜的。然后后来他就举例14节15节。讲到你看要怜悯人吗？基督徒应当要怜悯人啊。我们讲我们信的话，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怜悯人哦。14、15、16节他就举例哦。所以他不是在针对救恩的事情来讨论这个称义，可以吗？明白吗？好，那一些在领受雅各责备的这些的基督徒，或者提醒警戒的基督徒，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是
哦。你从第几节可以看得到？你们看到吗？2章1节，他称他们什么？我的弟兄们。2章5节，他讲什么？我亲爱的弟兄们。3章1节，你又在看到什么？我的弟兄们。所以他们有信心吗？这些受责备的人
有
哦，他们有信心哦。他们，你不要讲他们信心是假的，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们可能软弱，所以需要被提醒，需要被责备，需要被警告。好，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他的信心是不是假的？有信心没有行为，他的信心是不是假的？
是
雅各是不是用这个字假的？
是
啊？
是
啊？是假的还是死的？
死的。
假跟死有没有分别？
有。
OK， 因为我以前啊，每次就是会把它读成假的，所以你们自己讲的啊，死跟假有没有分别？有，假的是不会活也不会死，没有嘛，这是假的，可以吗？好，所以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翻。OK， 他举了一个人为因他举了两个人做因行为称义的例子。第一个是谁？亚伯拉罕在第几节？
21节。
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 现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对不对？所以他在讲什么事情？亚伯兰是因行为称义的。什么事情？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好，我问你们一个事情，雅各是不是精通旧约的人？
是。
是。雅 ,OK, 你们精通旧约吗？不精通啊，懂一点点吗？懂了，应该懂了，你不懂不是很惨。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是什么事情被称义？啊，你们不要吓了我一跳啊。因啊，因信称义，因信什么被称义？他不单单信神，他信神什么？对，神应许什么？他必有很多很多儿子，对不对？ OK, 创世纪十五章五节到第六节翻啊，来，创世纪十五章五节到第六节，好，你们念第五节到第六节来。这个亚伯兰被称为义哦，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只有出现在这里啊。所以亚伯兰是因为什么事被算为义？
信
什么？神的应许，他将来有很多子嗣，对不对？他说他没有办法生吗？不可能生了。但是他信了一个很荒谬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信，因为是神说了，所以神算他为义。好，雅各说亚伯兰是因什么被称为义？什么行为？献以撒。好，雅各精不精通旧约？精通。他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因着这个应相神，他信神所的应许的，然后被称为义？他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那时候以撒生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啊，听到没有？还没有被生，所以他不是在讲这个称义，明白吗？他是讲后来，其实亚伯拉罕他知道的，雅各是知道，我们要相信雅各是知道精通旧约的，这个很简单的，问你们，你们也可以回答的，明白吗？所以亚伯拉罕是信上帝的应许，后来被称为义，多年以后生了以撒，以撒十岁的时候去献上的时候，证明他是什么？义人，明白吗？表明他是什么？义人。他被称义的时候是以撒被生之前还是之后？之前他就被称义了。后来生了以撒，以撒十年后他带他去献祭，就因此因他的行为称为义的意思，就是表明证明他的行为是义人的行为，明白吗？因为啊，他不雅各不会笨到去违背圣经的，有没有？你跟我都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更何况是被圣灵所漠视的雅各，明白吗？所以他讲的称义不是在讲创世纪十五章五节到第六节的称义，那个亚伯兰信神的神就算他为义了，多年以后他以他的行为证明了他是个什么义人。他是有一个有信心的义人，可以吗？所以你们要知道啊，雅各是很精通旧约的哦，他不会犯错的。好，你跟我都不会犯错，不要讲他啊。好，可以了，你有问题吗？解决了吗？这个问题？是。
啊。
对。对，你可以翻译成，其实是他的称义的意思，就是。表明他是义人 ，OK。有一个大师叫John Murray， 约翰穆里，他提倡这样。但在之前的时候，有没有跟其他的人？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去深入的研究。但我知道 Grudem 古德恩，他好像也是采取这个的方式来解决，明白吗？好，是。 OK， 这个你要看他的上文下文哦。约翰一书里面哦，因为我们会讲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哦，其实看起来好像你要回去看他，因为他其实在针对教会的问题，一直不断的重复在针对。我们很快就要到那个约翰一书了，他一直在针对一些事情。只要你知道他在针对什么事情哦，他反反复复在针对两三件事情而已。里面有假基督就是敌基督传假教的，那这些传假教的可能就是那些离开他们的恨恶弟兄的，明白吗？你把它找出来挖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每一章里面都一直在重复，这样你就不会解错了。因为里面有一些的经文经常我们都解错，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看整卷，好好的来看它到底在针对什么事情。所以你看到，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释经者，在一个传讲者，你一定要竭力的找出它的原意。我知道很困难，尽量不要先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你要明白是谁写的，写给谁的，几时写的，然后他在针对什么事情，明白吗？然后把他的原意找出来，然后这节经文你要讲的这节经文它的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因为上文和下文会决定到底他的面对的处境和他要针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你就不会解错了。不然你在传讲的时候，你每一天一看到经文的时候，你就第一个事情如何应用，哇，会死人啊！你们在预备讲章就是这样，我早期的时候也是这样，就一看到经文就想如何应用了，那你都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是在面对什么困难，在写给什么，他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你都不知道，那你就要马上谈应用，是不是很怪？对，这就是经常我们今天身为讲道者经常所面对的问题。有一本书在我教会的网站，你们可以去下载来看。我觉得很感谢主，有一个洋人，他就把我，因为没有人教我讲道学，我讲了十多年，后来跌跌撞撞，后来我才慢慢摸索，才知道这些事情的。后来很感谢主，就是我最近看到一本就是洋人写的书被翻译成中文，然后它叫释经讲道的书，被翻译成中文，很薄的很小本的书。我觉得它里面的书中的内容有把一些我觉得我之前所犯过的错都指出来了。你们可以到我教会的网页，然后你们下载那本书作者是谁我忘记了。你们打踊跃教会了？你们打踊跃教会阿勇约新的网站，我做的，厉害啊！牧师还会做网站，
是。
那个也还存在。以前的叫恩约。对。对，你要找，你先要花功夫去找，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但是你不可以跳过这一步先，谁写的，写给谁的，当时候在面对什么问题，他在面对什么困难，所以你要一直这封书信一直看啊看啊，你才能够明白吗？不然，他当时候的应用就给你解读错了，你就想到今天的应用，结果是其实是不同的事情来的。结果乱应用会害死人哦，但是主通常很怜悯我们，我们每次交错的时候，他都不会给我们害死他的百姓的。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的护庇，所以不会为我们乱讲不负责任，然后害死他的。但是就是这样，很不好啦，明白吗？你们要花功夫，要尽责的去好好的把那些事情挖出来。所以你们到踊跃教会，你们谷歌的话，应该是会找到两间，然后你们找百度应该是有，我上次用百度找也是找得到，然后一间是在台湾的，那个跟我没有关系，你找新加坡的，然后你去书籍那边只有一本书，你把它下载来看，我觉得蛮不错，因为他把我之前以前没有人教我，后来都是跌跌撞撞，然后我自己从经验里面累积的，但很感谢主，这个洋人他就把它全部写下来了，好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恩待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更大的信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力量，因为我们都是要服侍你的。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保守让我们有怜悯的心，有爱人的心，也保守我们的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感恩仰望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